好，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只感谢你。主日的清晨，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你。主，这是你自己的百姓，是你用你儿子重价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聚集就是要敬拜你，求你在你百姓的敬拜当中显出格外的同在，越过人的软弱，击退仇敌的攻击，使你的百姓在你面前能够安然敬拜。你也在你的百姓的敬拜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继续再讲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弟兄姊妹不要怕，等讲完了报告你们一个消息。我们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说，当尼希米召聚了所有的百姓，叫来了以斯拉，向他们宣告律法书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已经好像很长时间已经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敬拜生活了。但是当神的律法一宣告出来的时候，他们众人就大哭了，他们太感动了，因为他们又回到了神的身边，好像一个孩子从很远的地方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一样。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恩典，这是父把他们召聚回来，这是神把他们召聚回来，重新使他们能够在被很多的外邦人仇敌围绕的当中建起了圣殿，也建起了城墙，使他们可以在那里安然居住。然后呢，尼希米就说，哎，今天不要哭，今天是欢喜快乐的日子。所以他们众民在一起怎么样，有吃的就分给那没有吃的，大家一起来欢喜，一起来快乐，不再哭泣。那么我们就接下去再看今天，我们再看下面啊。今天呢，又是在建立神的百姓，建立神的百姓，当律法宣告出去的时候呢，需要做的是什么，就要遵行律法。律法宣告出去不被遵行没有意义的。但是呢，在遵行之前呢，我们看他们 做的是什么。第十三节说，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书上的话。就是头一天在水门的宽阔处向他们宣告了这样的律法书的时候，他们欢喜快乐，然后又有利未人祭司给他们讲解，然后又吃了，大家在一起吃喝快乐。到了第二天就发生一件事情，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来找以斯拉。他们来找以斯拉做什么呢？要听律法书上的话，要听以斯拉详细的来讲解律法书上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们来学习。他们没有说听了之后哇很欢喜很快乐，这是应该的，然后听过之后怎么样呢就忘了。这些人他们已经回归了几代人了，他们已经似乎这律法对他们已经生疏了，这神与他们也生疏了，所以他们呢需要回到这以斯拉的面前，要学习以斯拉来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律法书讲解给我们听啊。所以以斯拉呢就在那里开始专心的给他们来讲解这律法书。那我们都知道，当律法书不是说一个摆设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圣经当成一个摆设放在家里边，我们不读它，我们甚至于都不读它。问你家里有没有圣经？有，肯定是有，但是放在那里呢从来没有动过。那么这圣经呢与我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这些人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问这律法书呢？就想要问以斯拉，我们当如何去行。当讲到行的时候，之前需要先去学。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来找以斯拉要学习，好像说我们要去某一个地方，我们首先要拿出地图要看一样。今天可能简单一点，设一个 GPS 就可以直接到了。但是找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看一个律法书，我们需要看个地图，这样走这样走，哪条公路哪条公路。同样当他们要建立着百姓的时候，要首先要告诉这些百姓神的话语是怎么样子的，神的律法是怎么样的，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的。首先要学习然后再去做，这是一个需要小心的地方的。然后呢，以斯拉给他们讲解律法书上的话，他们又留心听了，听明白了，他们就遵行神的律法去做。十四节，他们见，他们指的是谁呢？是指那些找以斯拉去学习律法书那些祭司、那些族长，他们读了也讲解了。那律法书上就记载着一件事情，他们见律法书上写着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住棚，就是要过住棚节，这我们都知道的。十五节呢， 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要写守住棚节。那么我们看呢，这个律法书，这个要以色列人，耶和华神命令以色列人要过住棚节，记载在律法书当中的利未记，是利未记的23章41节到44节。这是神借着摩西来向以色列人来宣告过住棚节的这个意义，是为什么要过住棚节。41节这里说，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节期是7天的节期，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就是你们一直要坚守这个过这个节的。42节说，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边。所以以前的时候呢，我是住在犹太人区的，所以每到那个节日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在家后院里搭个棚，都会搭个棚，在后院里搭个棚，然后那里放一个灯，他们会在里边祷告，声音很大，然后在那里诵读圣经。好了，43节，为什么要过这样的7天的住棚节？为什么要住在棚里边呢？这里就解释了，说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住棚节是纪念耶和华神在旷野当中，他是给以色列人一个居所的这样的一个节期，让他们能够纪念神对他们的保守和看顾。44节呢说，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这是在律法书当中的利未记，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给以色列人的，就是在这7月间要守一个7个天的住棚节。那么这些人族长和祭司们来到了以色列面前，学习这律法书，讲解着律法书，他们就发现，哎，现在正好是那个节期啊，律法书讲现在正好是过住棚节的时间。于是呢，16节，于是百姓就说，我们得按照律法书上的去做，既然这是主的命令，既然这是主所吩咐的，我们就要照着去做。16节，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于是他们就按照律法书上所吩咐的，开始过住棚节，开始搭棚，开始做搭棚。这里讲，于是百姓看到了律法书上所吩咐的，马上就去做了。17节，他们真的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17节说，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所以他们就开始按照摩西的律法书上所写的，开始过住棚节，都住在棚里。说这里说，从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那位约书亚，这个时候呢，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过，也就是说他们真正的完全进到了迦南地当中的时候呢，就没有再过这个住棚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都没有再过过这个住棚节。所以于是众人大大的喜乐，因为从那个时代一直都没有再按照主的吩咐来过着住棚节，所以他们非常的开心呢，好像第一次一样。18节说，从头一日直到末一日，就是从第一天到第7天，因为这节期是7天的节期，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所以这7天不是在那里什么都不做的，他们要有祷告，要有读律法书，要讲解律法书，要学习律法书。然后众人守节7日，第8日照例有筵宿会，所以这7天的节期呢，结束之后呢，他们有个筵宿会，就是一个敬拜会啊，就是个敬拜的大会。好，我们看到了，这些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律法书宣告出来的时候，表明神的同在，表明神的百姓回到了上帝的面前，有神的律法在他们面前，他们马上就要去学习，因为神的律法书就是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哦，所以他们要去学习，他们就迫不及待的来到了以斯拉面前要学习。当以斯拉教导他们的时候，他马上想到说，哎，现在正好是住棚节的节期，律法书上这样说，那我们就得去做啊。他们就照着律法书上所吩咐的去遵行，开始守着节期，一连7天，他们都在以斯拉的面前，以斯拉给他们怎么样，在讲解律法书，然后7天过了之后，他们开始敬拜这位上帝。那我们看到，从这段经文当中，这仅仅是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罗马书第10章第4节说， 律法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我们先读几节经文，十七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这里说这些事儿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讲到了一个有个实体，有个影儿。旧约当中的律法所总结就是基督，它是指向基督的。为什么可以律法书是指向基督的呢？加拉太书这样说，第三章二十四节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训蒙的师傅就是启蒙的师傅，启蒙的师傅启蒙我们，为了我们做什么呢？可以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可以称义。我们从这个三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神赐给以色列人律法，不单单表明这位以色列的神是以色列的神，这句话听清楚，以色列的神是以色列的神，他们间是一种关系的，不单把这位完全公义的上帝的公义的标准显给人，同时他也显出了一切的人，也包括以色列人，他们里边的一切的不义。没有律法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犯法了，但是当有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们是不义的。所以这是训蒙的师父，律法来的时候能够使我们知罪，造出了我们里边的罪。造出我们的罪的呢，不是要我们去守着律法，我们以至于称义，这是法利赛人做的事情，而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是将我们引到基督那里。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罪的时候，看到我们得罪这位完全绝对公义和圣洁的上帝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无能为力，我们自己救不了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行律法也是救不了自己，然后就使我们可以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可以寻找这位神为人所预备的这个救恩，这是律法的用。所以呢，讲到说律法是一个影儿，那么我们当读到这个旧约的里边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些影儿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我们就不得不再讲这个实体。当我们讲到了说我们今天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了这个实体律法。主耶稣说他来不是废掉了律法，不是说哎，我因信称义了我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不是的，律法是依然有效的，只是什么，只是这律法不是靠我们来成全，记住了，是成全，而是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成全了这律法，而我们呢是因着爱主的缘故而去听从这个律法。这个不是反过来，我们遵行律法不是为了称义，因为我们是因信才能够被称义的，被神称为义，因为是耶稣基督的义，不是我们的义。但是我们今天呢，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罪恶，我们也认识到了公义的缘故，而愿意怎么样呢，来回到这律法当中。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把这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不要觉得说哎，我是基督徒了，反正我可以上天堂了，我就无所谓了嘛，我犯罪也无所谓，讲几句话做几件事就无所谓了，有很大的事儿的，基督徒应该是主动的去行律法。大卫怎么说？大卫说，我说我爱慕着律法，这蜜律法呀，对于我来说呀，好像那个蜂房下滴的蜜，很甘甜。但是我们今天有些时候呢，会觉得说哎，好像律法是个捆绑，不是的，律法的总结是爱，将我们引向基督，引向这救恩的。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来认识律法书，当律法书宣告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哭泣，对不对？为什么哭泣？一方面造出了这位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另一方面造出了这些以色列人是背约的，是不信靠这位神，是离弃这位神的。他们就想起了他们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为什么被掳到亚述，是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他们转向偶像。另一方面，今天他们看到了神依然在守约是慈爱，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说，我们如此悖逆的百姓，但是耶和华神依然没有忘记我们。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去要找以斯拉再给我们讲一讲，我们不明白，我们以后不要再得罪这位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所学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学习这道理，要学习神的当年的时候他在学那律法书，律法书表示上帝的旨意，而我们今天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面前，每天都在我们面前。记住，圣经是读的，圣经不是摆在那里给人说我有一本圣经，有一本圣经和你没啥关系的。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要读这经呢？为什么？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所以你要去读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认真的去学道，要去学道， 要去学习这圣经，这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基督，明白他的旨意，我们就照着他的旨意才能去行。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晓得这个道理到底是如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在家里边请了一个，当然我请不起哈，我请一个，比如我请一个替我打扫卫生的一个人给我打扫卫生，好了，我说给我打扫卫生，他就来了。来了之后，我等我回家之后呢，早晨来了，晚上回家之后，我发现我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变了，原来的沙发也不在那里了，原来那柜子也不在那里，椅子也不在，所有的地方都变了。你觉得我会怎么说？我会说哇，你做的真好。我会说赶紧把它给我挪回去，谁让你把它挪得乱七八糟的。也就是说，他首先要清楚，他要明白，到我家里你只是打扫卫生，打扫卫生的工作到底是什么，而不是说这家里你可以随便的挪来动去的。也就是说要有个规矩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跟随神，我们是神的百姓，神对我们是有要求的。顺便讲一下，对不起，昨天那个上周的时候有一节经文呢，我那个引用那个地方是错的，就是讲到了亚伯拉罕立约，那不是出埃及记，是创世纪十五章，对不起。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里讲到说，你的后裔若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我就与你们同在，对不对？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离弃了这位耶和华神，不是耶和华神离弃他，而是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怎么样？耶和华神就兴起巴比伦人，兴起亚述人，把他们掳到外邦去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服侍神，在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学习，去认识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这样上帝的旨意是怎样的旨意，我们才能够很好的服侍他。服侍这位上帝不是我想怎么服侍就怎么服侍，我服侍教会不是我想怎么服侍就怎么服侍，你服侍弟兄姊妹也不是想怎么服侍就怎么服侍，而是按照主的心意去服侍。否则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得罪他，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很可能是得罪他。我们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当中曾经所说的，到了那一日，就是审判的日，必有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奉着你的名传道，主啊主啊，我奉着你的名医病赶鬼，主啊我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这些人做事没做事？做了，做很多的事，而且都是奉着主的名做的事情。但是主耶稣说，你们离开我去吧，我从来就不认识你。奇怪了，他奉着主的名在做事，主说我不认识你。下面一句话，那你说我做那些事呢，没功劳有苦劳啊。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原则，按照他的规则来服侍他，不是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所以我们需要去学道。我们讲到说，我们脚前有灯有光，你得把灯打开嘛，对不对？你得去学道，来学习这话语。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回到圣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好好的看圣经，我们好好的研读圣经，我们好好的学习圣经，因为这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这个错了，我们就走错了，那很可能就我们成为主耶稣所责备的那个你们这些作恶的一员。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说我们要回归律法，要回归耶和华神面前，要按照他的以他为中心来生活的时候，他们首先要学习这律法，必须要学习，否则的话呢，他们就可能走错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跟弟兄姊妹来说，圣经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这是我们生命的准则。我们借着这圣经，不但可以认识这位上帝，并且他所差来的这位耶稣基督为人所设立的救主，而且我们还从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主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人的身上的心意的旨意是怎么样子的。不是简单说我信耶稣了我得救的就可以了，我们的生命还需要成长，还需要更加的认识他。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去服侍的，就是按照他的心意来服侍神的百姓，这是很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不在他的话语上边来认识他，晓得他的法则，晓得他的作为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做错的。所以这些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他们很明白的，马上就来以斯拉这里说，哎，给我们再讲一讲，这到底在讲什么。读圣经无论怎么强调它的重要性，而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这话是神默示给我们的，而神又给我们一个赐给我们什么，赐给他的儿女有一个圣灵，就是他自己。圣灵的工作之一就是可以做什么事情，带领我们进入他的真理。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读起来太费劲了，不明白， 圣灵，神就差着圣灵，真理的宝会是在我们里边，他要带领我们进到真理当中，明白真理。他不但可以使我们明白真理，还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可以行出真理。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却远远的把这位真理的宝会是排除在外了。我们在那里想很多，所以读经的时候别忘了祷告，因为这是启示的真理。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神的话语的面前，安安静静的我们在那里来寻求的时候，以祷告的心寻求的时候，话语就不向你隐藏，我们脚前就有灯，我们脚前就有光。无论我们去牧养教会，无论我们去服侍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是去服侍小组长，无论我们是做爱心的关怀，无论我们是在做教导的老师，我们都知道当如何去做，并且这圣灵也可以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可以将我们所明白的去行出来。今天我们常常有一个问题在里边，就是道理都明白，但是行不出来。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还不明白，或者说我们还不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经的时候离不开这位启示圣经给我们的圣灵，不要放弃。当我们读经的时候读不明白的时候，不要放弃，因为神赐给我们这真理的宝会是就是要带我们去明白，带我们进入这真理当中。所以不要放弃，你就会有一天你会发现这话语很甘甜，会吸引你的。所以学道，我们要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要回归到这位上帝的面前吗？或者我们要活在这位上帝的面前吗？我们先认识这位上帝，先明白这位上帝的心意如何，他的法则如何，使我们不至于与他同行的过程当中呢，去得罪他。好，当我们讲到学道的时候之后呢，马上就会讲一定会行道。如果我们单单学了一些知识，没有什么意思的。知识是为了我们能够照着去行的，是指导我们生活的。同样，这本圣经是指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一看到这个律法书当中讲到说要守这个耶和华的节期祝棚节的时候，哎，现在正好是这个时间，那马上不要停止，马上就照着去做了。他们马上开始行动，有了光了，马上就要行动，就要往前走。我们看到说诗篇第128篇第一节说，凡敬畏耶和华的，这里讲到敬畏耶和华的，敬畏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把耶和华当作耶和华，把神当作神的，这些人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好，这里边首先诗人说遵行他道的是有福的。约翰福音13节到第15节，主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是主耶稣给门徒洗完脚之后来告诉他们的，我怎么做是给你们做榜样，你们怎么也做。这里边讲到的主耶稣怎么样，是按照神的旨意道成肉身来服侍他的百姓，说你们也要如此的去做，不是明白而是要做，不但要明白而是要做。路加福音11章27节到28节，有一次呢，主耶稣呢在跟众人讲道的时候，他讲的太好了，其中有一个妇女非常的高兴，听得非常的高兴，他就这样说，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因为她听得太高兴了，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说哎呀，你妈妈真的有福，生你这么一个儿子啊，哇，讲的这么有道理啊，讲的这么好。然后主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了。他说，对，我妈妈是有福了，我妈妈生我是有福的，但是呢，还不如那听了神之道就遵守的人有福。也就是说什么？玛利亚也需要遵守主的道才能够得到这福。如果单单的生了耶稣，还不如那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有福。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也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听了这道明白了去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约翰福音14章15节，主耶稣在15章当中三次强调这样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21节上半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23节上半节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所以这是主耶稣的命令，我们不是单单的听了就算了，而是听了要照着遵行，这样的人才能够让人看出来这是敬畏神的人，这是爱神的人，这是属于神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学道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学道之后不要停下来，要去行道。如果不行道的话呢，这道和你就没关系，就没有意义。雅各书当中，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第一章的22节到第25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是这样的，我们喜欢听道， 但是在行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就没有去行，道理我们懂一大堆，但是行道当中呢，我们做的就很差。那么雅各在这里说，这样的人是自己骗自己。为什么说这样的人自己是骗自己呢？因为他们听了道理之后呢，他觉得我信，但是他不去行。你自己骗自己，雅各说你不信，你以为你自己信，不是懂得道理的人是信，是行出这道理的人才是真正的信。所以雅各在这里提醒这些人说，你不要骗你自己哈。二十三节说，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样貌相貌如何。所以这个基本上他做个比喻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脸上有一块黑我没看见，早晨起来我脸上有一块黑没看见啊，起来我一照镜子呢看到了黑，然后呢我就走了。这就是听了道不行道的人。这样的人呢，就是说看见这个有一块黑，然后呢又不去洗的人，说这是你自己骗自己。镜子是做什么的？就是照出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到这个恩典的主的面前，要他把我们除掉，帮我们洁净的。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的，道理明白了，让我们爱人如己，神的话讲得很清楚，主的话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却有很多的恶毒，有很多的仇恨。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不要仇恨，不要恶毒。照镜子是做什么的？神为什么要显明我们心里边的一些黑暗？他不是要羞辱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里边有黑暗。神照亮我们这里边的黑暗，意思是要我们做什么呢？去把它除掉，靠着主的恩典把它除掉，这才是律法的功用。像方才所讲的，律法一出现的时候，照明了我们的罪，我们转向基督祈求他的赦免，他就赦免我们。然后说我们接下去看二十五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这里讲到律法不是捆绑人的，律法是使人成为自由的。当那律法显明出来我脸上黑的时候，我把它洗了，我就自由了。当律法显明我里边的黑暗的时候，我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求你赦免我，将我从这捆绑当中拿出来，我不再做罪的奴仆，我要做自由的。神就赦免我，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就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这个罪就不再能够控告我们，魔鬼就不再能够用这个罪来控告我们，我们就成为一个自由的。所以这律法呢，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为是清规戒律，不是，律法是使人自由之律法。然后说并且时常如此，我们要时常，大卫怎么说？大卫他说他把神的，他太爱神的律法了，他把神的律法怎么样呢？他说我把你的律法摆在我的面前，每天就照我，看我里边有没有恶行，看我里边有没有黑暗，有我马上就要除去的。所以要时常如此，时常的学习，时常的查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而且照出来马上去洗啊，照出里边黑暗马上去求恩典来赦免。然后说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什么叫福？这个福得到的福是什么福？这个福是什么福？律法照出我们里边黑暗，将我们引向基督到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福。什么福？我们不但知道我们里边的黑暗，而且可以来到这救主的面前，他可以怎么样除掉我们的黑暗，他可以赦免我们的过犯。如果我们单单明白这道理而不来到这主的面前，没有用的，那罪还在那里，我们的过犯还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听道和行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听了道不去行，表明我们不信或者我们不明白，我们听了道又照着去行的，这人必在他所行的事上得福。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也重复了前边我所说的路加福音当中所讲的。这里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就是哪一日呢？就是审判的日子，必有许多人，这里说是许多人哈，不是一个两个，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这些人都是奉着主名做了很多的事情。二十三节主耶稣就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人做那一切的事情不是为主，他们是在为他自己，他是在满足他自己的私欲。所以主耶稣说，你虽然奉我的名却是满足你自己，所以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恶的。所以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行道的过程当中，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这圣经当中所教导我们的爱人的法则，让我们去学习这位爱的榜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照着他爱我们的爱，我们来彼此相爱。当我们去建立教会的时候， 我们要按照圣经里边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个真理的注释，这个神的家，永生神的家是怎么样的，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照着它去建立。我们个人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要照着主耶稣的教训来使我们这个生命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不断的长大，借着不断的认识他，借着不断的认识他，我们可以成长，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身量可以成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我们可以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左手，什么是右手，这才是建立起来的教会，是健康的教会，这样成长起来的生命是健康的生命，这样的彼此服侍也是健康的服侍。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呢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多多的下功夫。如果你觉得疲劳，如果你觉得没有兴趣，如果你觉得好像读不懂，你要求圣灵帮助你，求圣灵不但帮助你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也求圣灵加给你力量，能够继续的来读下去，持之以恒。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学到了，我们就去照着去行。尼希米记呢，刚来教会的时候呢，因为我觉得呢，教会里边呢是需要重新的建立起来，而对于建立教会来说呢，像我觉得呢，对于我来说呢，像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是非常好的两卷书，就是讲到说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回归到神的面前是如何重新建立着神的百姓的这个过程，从如何的从建立圣殿、建造圣殿到建造城墙，我们来看如何来建造教会，我们也学到了许多。但是呢，我就根据弟兄姊妹的一些意见吧，我们呢从下一周开始呢，下一周是我们的福音主日的，我们开始进到一个实际的话题当中，我们暂时先把尼希米记先放一放，我们进到了一个更加实际的当中，而不是单单的讲到了教会，教会呢要更细一步，要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当中。所以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将进入婚姻的主题，我们这个尼希米记先放一放。所以我们从下一个星期开始，我们会连续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一直在着重在婚姻的当中，因为教会也是由家庭组成的，而作为信仰的更基本的呢，更基本的是在家庭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呢，我们彼此看来看去好像都差不多，但是当我们进到家庭当中看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真实的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先回到家庭当中来建立家庭，建立夫妻，建立儿女。所以我们从下个星期开始，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学习，因为神是婚姻的设立者，婚姻的法则都是他所设立的，我们要学习然后去遵行，这就叫什么，这就是我们人所看见的幸福，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人神眼中所看的合他心意的婚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你也差派你的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来将我们可以带到你的真理当中，在我们需要的过程当中，在极难的日子，主你也借着你宝贵的圣灵，使我们可以想起主耶稣给我们所讲的一切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求你亲自来吸引我们，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圣灵，将我们吸引到你的面前，使我们所建立的，无论我们的家庭，无论我们的个人，无论我们的教会，都是有根有基的，都是建立在这磐石上的。主使我们可以有一天可以安然见主。主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主保守我们，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婚姻的当中的一个教导的当中，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存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这位设立婚姻法则的主的面前，让我们谦卑学习，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建立在和你的神的和你的心意的当中，以至于你的祝福能够到临到我们的家庭，临到我们的后代。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